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刘香琪，欢迎收听香琪的花园。每周一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 FM104.1 正声调频台，由我刘香琪陪伴您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健康幸福快乐的人生。欢迎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锁定这个频道。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的期盼您把这个节目的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啊，冬天到了啊，这两天呢、啊、这个温度又降低了。那这个其实每一年一进入到秋冬，这种感染的问题啊，其实就困扰着很多人。2023年啊，进入秋季以后呢，欧美啊就遭遇了一场三重流行病的疫情，包括每一年啊都会来拜访我们人类的流感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阴魂不散的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 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啊，这三重流行病疫情啊，不仅仅是这个干扰到这个欧美的人士哦，其实全球其他的国家都目前呢到现在为止了都一直受到这三重流行病的这种侵犯。那这种病毒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中一种，叫做儿童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会引起支气管炎，而且啊，这个病毒呢已经造成1岁以下的婴儿住院治疗的人数急剧上升，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蛮危险的啊，造成蛮多的严重的症状。那在西班牙、意大利啊，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美国也不遑多让啊。那意大利的卫生研究院他们的这个数据显示，仅仅在2023年的最后两周，估计就有200多万人感染流感、新冠肺炎病毒以及 RSV。意大利北部的一家医院啊，就是叫做贝加莫医院急诊室主任说啊，他说现在的这个流感病毒啊，毒性非常强，连年轻人，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的免疫力应该是最高的嘛啊，而年轻人呢、都很难抵御啊，因为这个流感，因为流感并发症的症状而住院的患者，比起以前呢、多了很多。那在我国呢，这个疾管署副署长哈、就已经发出呼吁了啊，他说台湾呢、也是面对三毒齐发的这种威胁。那么仅仅前一周啊，那我们国内门诊的这个类流感就诊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2万多人次，创了近10年来同期的最高啊，也就是说这是过去的10年呢、在这个同时期 那么以上一周所创下的这个感染率感染人数是最高的。那么他估计呢，到了春节前的一周会达到高峰。那当然疾管署的建议呢，呼吁国人还是要怎么样，继续的戴口罩然后室内要保持良好通风，以及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病毒的暴露还有呼吸病毒的这个传播当然仍然不忘提醒大家要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以及流感疫苗。其实我觉得疾管署他给大家的这些方案呢，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因为我们知道戴口罩有研究显示，如果长期的戴口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氧含量就会降低因为我想大家都不用我说明嘛，都知道嘛戴着口罩你呼吸真的是比较困难吸进的氧含量少，然后呢你二氧化碳也不容易完全排出去所以久而久之那血氧量低已经研究就证实了嘛，长时间戴口罩它会使寿命减短那室内保持良好通风这是其实是应该的不过就是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住在尤其是住在这个大马路边的这个如果要保持良好通风那进到室内的那个落尘量真的也是蛮惊人的而且那个噪音也是蛮大的不过权衡轻重了因为我家就是在大马路边，就是在忠孝东路边那个车流量造成的噪音，还有就是那个灰尘量真的是蛮大的可是呢，我还是选择保持通风那所以家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空气清净机这是一定要有的投资那至于说，这个注射疫苗，我们在过往到现在就是每一年的秋冬之际吧政府都会呼吁，尤其是老年人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的免疫力是比较低弱的嘛去注射流感疫苗，而且好像65岁以上吧大概都是免费接种那我呢是从来没有接种过，然后我以前我照顾我父母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带他们去接种过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感冒过，我父亲大概是曾经有一次了有感染，但是就是流了两天的清鼻涕就好了那时候他已经是大概八十五六岁了吧那表示怎么样，他的抵抗力真的是蛮强的。那我呢自己在这个我大概的去计算了一下这个20年来我的感冒次数算一算真的好像顶多只有3-4次，而且几乎都是2天之内就自然痊愈所以其实我不认为注射疫苗是非常好的防御之道。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要建立我们自身的免疫防御系统因为我在节目过去我就谈过嘛，我们人体其实有好几道国防系统就是免疫系统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那有层层把关的，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防御这个各种有害微生物的。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防御它，那其实就是要检讨为什么自己免疫力会衰弱，那要怎么样来提振自己的免疫力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也一直在介绍。那今天呢我先跟大家先来谈谈这些为什么现在你看很多人每一年几乎都会注射流感疫苗，然后呢这个几年因为 这个 COVID-19 的大流行，全球啊，有数以亿计的人啊，都做了这个 COVID-19 的疫苗，甚至于打了好几剂的啊。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都没有办法让流感、让这个 COVID-19 绝迹啊啊！而且经以这个2023年哈。啊是就是秋冬以来啊，在全世界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的疫情啊，其实发生也逐渐的这个升高。在其实新冠肺炎的病毒啊，它其实一直在变异啊，一直在变种。去年十月的时候呢，英国的科学家就首次的发现了新冠病毒JN1 的变异体啊，哇，这个变异的不但是这个变异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啊，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哈。才发现没多久啊，它已经很快的，因为它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嘛，很迅速的就成为全球主导的新冠病毒株啊。那在丹麦呢，这个变异体的病毒感染很快的就覆盖了50%以上的人口，也就是过一半以上的丹麦人啊都感染了。那不只是丹麦啊，在纽西兰、澳洲、美国、中国、日本，其他许多国家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西班牙、意大利啊，当然也有包括了台湾啊，都已经呈现了啊这种大流行的趋势。所以在2023年12月19号。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他就把新冠肺炎变异株 JN1 列为了需要关注的变异株。那虽然呢，它造成非常非常多的确诊病例，不过 WHO 说啊，它不至于为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就是说它的风险不会比 COVID-19 啊头一两年呢、啊、对人类造成的伤亡啊严重啊。可是它仍然在欧美各国啊，在其他国家，包括在台湾，仍然有发生相当可观的重症和死亡的案例。那各国的新冠肺炎变异株啊，都引起疫情的升温。我们刚提到的国家之外，新加坡啦、法国啦、瑞典啊、英国啊、加拿大的，还有包括美国，他们上升的幅度是最大的。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这些疫情升比较高的哈，上升幅度最大的这些国家，哎，毫无例外哦，都是注射疫苗。这个最普遍而且是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值得啊我们去研究的啊一个课题啊。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一些就是有注射疫苗跟没注射疫苗的一些差异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个案。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由我香琪在 FM104.1 正声调频台和您一起来共同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欢迎您准时收听我刚刚提到了我们去回溯这几年的疫情跟大规模的这个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但是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没有办法让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绝迹那它是会一直不断的变异。为什么？因为人类一直不断的在注射这个疫苗嘛那每一次的注射，这个病毒株啊，它就立刻变种了。好，所以那人类研发制作疫苗的这个时间远远的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所以靠 这个疫苗绝对要不是就近的办法。且我们知道疫苗本身它其实就有非常多的风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几个案例。之前听到我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是坚决不打疫苗的，包括流感疫苗从来不理会的。那我不但不打疫苗，而且因为我对于我自己的免疫力蛮有自信的，因为我一直非常坚持健康的饮食形态，然后我持续的运动，而且呢我这个大概20年来一直都保持着这种乐观开朗的积极的心态，所以很少抑郁或者焦虑，甚至于几乎都不会生气所以在心理跟生理方面的健康状况呢，我有起码的自信，而且因为我也知道疫苗它潜在的风险，所以我坚决不打。那然后呢，我这个在任何地方只要是政府规定可以取下口罩的那一分钟开始，我就立刻就不戴了可是我因为每个礼拜吧，我都要大概2次要送餐给弟弟坐捷运来回，我也都不戴口罩可是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感染过不过我也强调，也许感染过，只是没有症状，因为应该在我的第一道防线，我就已经把这个病毒阻挡了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给大家的见证。另外呢，我大弟就是在疫情初期的那段时间世界很多国家就开始催针嘛，就是催打疫苗。那有一天我大弟在美国 San Antonio， 然后有一天他跟我电话里，他就很苦恼，因为他也是拒绝打疫苗的人。可是呢，就在另外一州的女儿就是不断的打电话催促他去接种疫苗，那他坚持拒绝嘛，结果女儿就哭着求他求他一定要去打因为他们都认为说不打疫苗太危险了。那我弟弟就很苦恼了，他说他本来是很坚定的可是女儿这样子苦苦哀求他，而且哭着哀求他，哇，他实在是心软了就是就几乎要投降了。然后他就跟我讨论那我还是跟他分析，我分析过之后呢，他很坚定的不管女儿怎么样哀求他，他就是不为所动就坚持不打。结果我们在一个多月前吧我们他那时候我在温哥华那我的小孙女百日这个百日贺百庆百庆祝百日出生百日，那她特地从国就是搭机来温哥华参加，她就跟我提到，她说她是他们家唯一没有感染的人然后我的弟媳妇也就是她老婆打了，她说5针，第6针没有打，因为美国他们连加强针什么 booster 就是总共是6针嘛，就他老婆打了5针还是感染，然后他的女儿也感染。那至于他儿子呢他儿子本身也是外科医师了就是我的一个侄子，那但是他儿子没有疑，他也没问有没有感染是不知道，但是至少其中3个成员里面就是太太跟女儿有打针的而且还是几乎打满的都感染了。那他是针没打的人呢到现在还没有感染那另外就是我有一些学员有一些朋友受到我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有听过我的课程或者我的讲座的都坚定的不打，真的有好多到现在都没有感染过也有感染的呢，但是都是轻症非常轻微所以就是表示不然抵抗力也不错了那另外呢也我也很为他们高兴，为什么？因为真的体内就没有这个疫苗这个G2蛋白的毒性。 那实际上这些年这两年吧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就是有注射疫苗的话哈，那个G2蛋白啊，它其实是会侵入到我们人体细胞的 DNA 啊，可能会做永久的结合。那当然如果说打过疫苗的朋友也不要太过惊慌，因为也有研究证实你只要吃正确的食物啊，就有会把这个进入到我们 DNA 这个G2蛋白哈，把它这个清除掉。那是什么样的食物呢？其实就是高纤的蔬果杂粮啊。那如果说你继续大鱼大肉的话，那真的是后果真的是就比较让人担忧了哈。好，那2023年呢秋冬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三重流行病的病毒感染啊，包括流行冠还有 RSV， 还有一种细菌的感染哦，哇，也是在很多国家都造成了这种大这个非常高的感染率啊，就是梅浆菌啊。那台湾的感染率也是非常的高，那结果研究发现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在过往哈，台湾也经常的会有发生这个梅浆菌感染的疫情，可是在去年啊，这个显然的啊，那个疫情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啊这个高峰，实在令人很讶异。但是研究就发现主要的原因是长期抗生素滥用，那么引起很多细菌产生抗药性所产生的这个问题。那尤其是为什么在去年秋冬它的这个在很多国家包括像中国大陆也很严重在台湾也很严重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么大的这个流行性的感染呢？其实就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年新冠疫情期间抗生素滥用的情况是更为严重根据世卫组织 WHO 的统计，在疫情期间有高达 75% 的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曾经接受过抗生素的治疗。诶，这就真的是蛮奇怪的因为这些医疗人员都是专业人员那怎么都不知道说抗生素对于病毒是毫无杀伤力呢？为什么感染了新冠病毒会要用抗生素去做治疗？所以实在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事实上台湾人使用抗生素的这种泛滥的情况是非常令人忧的因为我们国人对于抗生素的观念其实是非常错误很多人认为抗生素嘛就等于消炎药所以一有发炎状况就吃抗生素那很多感冒的那个医生也都是开抗生素，但是问题是感冒也都是病毒感染吃抗生素有用吗？当然没有用那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很多人会自行购买抗生素自行来服用所以长期的滥用抗生素就会让我们体内残留的细菌对这个药物就对抗生素发展出抗药性那因为我们知道服用抗生素它的确是可以杀死一些有害的这个细菌，但是它没有办法全面杀死，然后没有被杀死的呢立刻就变异嘛然后它就会产生所有的抗药性。而且长期使用长期使用这个抗生素呢也会导致我们肠道内益菌减少 因为抗生素是通杀啊，那它分不清好菌坏菌啊，没有办法分辨，它是一律杀无赦，所以呢，虽然也杀掉了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同时呢也杀很多的有益菌。那如果是常使用，哇，那可能肠道里面几乎都没有有益菌的存在了所以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也到了那我先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下次节目呢会跟大家继续来谈这个问题，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呢一起再度的关心到了我们饮食相关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吃好油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能越发强壮和健康，但是到底油品要如何选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到就是健康顾问博凯，在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博凯你好。
Hello 大家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其实油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但是我们自己啦就会有一个印象，就说哇，橄榄油是不是就不能大火炒啊，或者是来油炸呢？那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好奇的问题，也不开。
其实食安的问题，大家对于不管油啦，任何食物都会很专心看。最近又有食安的问题最近还是又有跑出来了。那其实橄榄油大家就看三个点第一个，橄榄油要看国家，因为目前全世界最好的橄榄油落在西班牙，百货公司顶级的橄榄油两支有一支是西班牙的。那第二个要看的是瓶子。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油，很新鲜的油，很健康的油，结果放在透明的罐子里面会生什么事？
就会被太阳晒到变质。
对，就很容易氧化，太可惜了。所以一定要放在暗色的玻璃瓶特制的玻璃瓶才是可以多一层保鲜，因为好的油是可以直接喝的不是只是拿来做料理而已第三个就是要看它的酸价度这真的是内行人才会问 的好来其实这个也没有很复杂啦，因为一般人不知道，讲大家都明白了。欧洲已经用橄榄油用一段时间了，欧洲对橄榄油的标准酸简单只要酸价度是低于 0.8 就是可以列为食用油。要生饮的话，我很强烈建议要酸价在 0.2 以下的就可以拿来生饮也可以拿来拌沙拉，非常的适合。那讲发烟点发烟点其实我有一些客人和一些朋友他们是自己是做料的像三星米其林厨师都有那我有问过他他说其实呢橄榄油如果它可以高温，好处是在于它在料理食物的时候菜的营养不会流失掉用好的油
哇，发现这个选择其实很多的妹妹嘎嘎，重点呢就是其实油品的挑选真的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因为三餐都会用到油
三餐都会用到。那当然到外面我们没办法自己挑选，但是在家里用的当然都要为了我们家人呢来好好把关，斤斤计较。所以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呢再度的带给大家就是天德瑞的顶级初榨冷压橄榄油。哇，这一次呢其实又要请博凯来跟大家分享好康了。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有在支持我们的人，我们还是让他好入手。那今天因为我们有250ml 的那250ml 的两组就是总共四杯，礼盒是双入的，因为我们在正声这边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可以送健康给大家，所以呢只要2490
哇，
我们再会再另外再送一瓶250ml 给大家，所以大家拿到总共是5瓶的250ml 的橄榄油。对，
如果想要大瓶装，只是要跟其他家人一起分享，有没有其他的组合呢？
我们有一个5000ml 的5公升的，今天在正声，我们一桶只要3980，那还会再送你一瓶250ml 的橄榄油。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